弟兄姊妹早晨。咁咧，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咧？大概可能咧都有十年前咁上下时间咧。咁咧，当时咧有一本小说咧好出名，好多人睇嘅。咁嗰本书咧就叫《达文西密码》。咁有冇人睇过呢本书啊？啊，有啲人睇过，有啲人未睇过，系嘛？咁嗰个封面，即系嗰本书嘅封面就系阿蒙罗丽莎的微笑嗰个封面嚟嘅。咁嗰本书咧，当时大概十年前左右咧，都造成咗好多好话题啊，或者啲好争议性嘅问题出现咗啦。咁咧喺呢本书嘅里面咧，佢其实咧点解造成咁多问题出嚟咧？当中咧呢本书嘅内容咧，佢因为咧有一啲地方咧系质疑到咧有关于耶稣基督咧嗰个神圣，咁所以咧当时造成咗好多问题。教会界咧亦都举办咗好多讲座啊，出版咗好多文章啊、书啊，嚟到去回应咧呢本《达文西密码》里面咧所里面嘅内容，或者咧当中佢哋所造成嘅一啲问题。咁咧，我记得当时咧自己教会咧都有举办咗一啲嘅讲座、主日学咁样咧，嚟到去帮助信徒咧去了解究竟呢本书里头咧讲嘅啲乜嘢，呢本书所带嚟嘅问题咧对基督徒或者对教会咧所带嚟嘅冲击系啲乜嘢，我哋应该点样去回应里头所制造出嚟嘅问题。咁咧，我记得有一次咧喺课堂里面咧，咁就有一个弟兄咧，咁佢就问个导师，佢问导师。佢话佢因为嗰个嘅弟兄咧，佢就有睇过《达文西密码》嗰本书啦。咁咧佢就觉得哇呢本书咧好精彩，好好睇。佢话呢本书嗰个里头嗰个故事嘅内容咧好紧凑。佢一睇嘅时候咧就好似追煲剧咁样追住嚟睇，追住嚟睇。令佢咧爱不释手。咁咧佢就问导师，佢话导师点解圣经唔能够好似《达文西密码》写得咁精彩，写得咧嗰啲故事咁节奏紧凑咧？佢话如果咧达文圣经咧好似达文西密码咁样记载落嚟嘅话咧，一定好多人咧会嚟到去睇。呢个问题咧，我相信可能喺我哋好多弟兄姊妹嘅心里面都有问过，点解圣经会用咁样嘅方法嚟到去记载，让我哋今日嚟到去睇咧？或者咧可能唔用达文西密码呢个做例子，或者用第二啲例子，圣经咧或者好似可以一啲咧旅游杂志咁样嘅记载，每次咧提到圣经里头一啲嘅地方，即系特别形容到圣地一啲地方咧，好似旅游书，好似旅游杂志咁介绍下啊，介绍下嗰度有啲咩美食啊，介绍下咧嗰啲地方咧有啲咩必买嘅手信啊，或者介绍下去到死海畅泳嘅时候，对你嘅皮肤有啲咩好处啊等等。我相信如果圣经咁样嚟到记载嘅话咧，应该会好吸引到我哋自己弟兄姊妹嚟去睇嘅。我相信如果圣经用另一种方法嚟到记载嘅话咧，会吸引到、帮助到我哋嚟去睇上帝嘅话语。但我哋今日睇嘅圣经系用啲咩方法嚟到记载？我哋今日所睇嘅圣经偏偏就唔系用呢啲达文西密码咁样嘅方法嚟到记载，唔系用新假期嗰啲嘅杂志嗰种嘅方式嚟到记载落嚟。所以我哋咧好多藉口将圣经咧摆埋一边。就算咧去完基道买咗本新圣经翻嚟咧，都系喺屋企咧摆埋喺耳边封尘，都唔会拎出嚟睇。圣经嘅内容关乎住我哋人类嘅祝福同埋咒诅，教导我哋每一个人处世为人嘅价值观应该系点样。更重要嘅系圣经里头嘅内容帮助我哋去认识上帝。我哋今日对圣经咧，可能都系觉得系一大堆文字，好多嘅内容喺里面，可能咧系导师啊、传道人内中咧叫我哋睇。但系如果我哋翻去五经时代嘅以色列人，圣经或者上帝说话对佢哋嚟讲系啲乜嘢咧？对当时嘅以色列人嚟到讲，上帝嘅说话系关乎住佢哋嘅生死，上帝嘅说话系关乎到以色列人佢哋嘅生与死。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是要带着敬畏的态度，带着一个很恭谨很小心的态度来到去仔细阅读上帝的说话。更加重要是当他们知道了上帝的说话内容是什么之后，他们更加是要听从遵守。因为当他们听完上帝的说话而他们不去遵守的时候，他们的后果是非常之严重。以色列人对圣经的说话，对圣经的态度，或者对上帝的态度，上帝说话的态度，是一种关乎生死的态度。但是我坦白地讲，我们今日对上帝的话语，对圣经的态度，就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态度。跟以色列人那种关乎生死的态度是两种极端来的。由创世纪开始到主耶稣基督的降世， 上帝已经决定好圣经形成的方法，并且要透过我们手上的这本圣经来到向我们每一个人去说话，让人能够去听从遵行。好盼望今日上帝帮助我们能够藉着生命的经文再一次来提醒我们，更新我们，鼓励我们，帮助我们来到去重拾回对上帝话语那种的重视，或者重拾回对上帝话语那种的爱慕。我们一起有个低头，一起有个祷告。真理圣灵，求你一如以往的继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到去工作，你帮助我们来到去爱慕上帝的说话。主要我们爱很多东西，我们爱这个世界很多东西，但我们偏偏却是不会来到去爱你自己的话语。上帝，求你今天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摆低我们生命里头很多我们记挂的东西，我们爱慕的东西，我们缠绕着我们生命的东西，以至到我们今天能够单单来到去吸收上帝的说话。求你今天又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好像一嚿海绵一样，好渴慕，好渴慕来到去吸收上帝的话语。主啊，求你来工作，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愿意以一个开放的心来到聆听上帝的自己的话语。求你去帮助我们，求你亲自临到我们当中向我们说话。主，我们多谢你，我们祈祷是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好，我们再来到去读生命记二十七章一至到第十节的经文。我们再一起打开圣经读生命记二十七章一到十节。好，打开了的时候呢，我们就一起诵读了，我们一起读啊，预备，一二三。好，咁呢喺生命记里头呢，我哋今日睇嘅27章，或者呢你再揭前少少呢，你睇返11章嘅经文嘅时候呢，你就会发觉呢，无论11章或者27章嘅经文呢，里头所记载嘅内容呢，其实都好类似嘅。即係如果你有时间返去呢，再睇返11章嘅经文，11章同27章嘅经文都係好类似。咁而呢2章点解咁类似呢？其实呢2章经文嘅作用呢，就好似一个开引号同删引号咁样，一个喺头一个喺尾。是一个开引号和删引号，咁中间所记载的内容呢，就是12章到26章的内容。你如果翻翻开前面嗰个经文你要睇嘅话呢，你就会发现12章到26章嘅经文呢，全部都系记载之前呢我哋都有提过有睇过嘅律例嘅经文嚟嘅。咁所以呢，喺11章同埋27章嘅经文呢，就好似开引号同删引号呢，将呢啲经文呢框住咗，话俾以色列人知道，佢哋进入到应许地嘅时候，佢哋嘅生活应该要系点样。而摩西呢，去到喺27章同埋11章呢两段嘅经文呢，都系好不厌其烦，即系喺呢个开引号同删引号里面呢，都系好不厌其烦咁嚟到勉励以色列人，你哋要遵守上帝嘅律法，你哋就能够得福。如果你哋离弃咗上帝嘅说话嘅话，你哋就招嚟咒诅嘅警告。 在这两章的经文里面都是上帝来到向以色列人强调他上帝和以色列人那个的立约选择和他们那个承诺。律法是由谁去向以色列人颁布？律法是由摩西向以色列人颁布，但是律法本身呢不是出自摩西的，是出自上帝自己，是上帝的说话来的。上帝的说话就是律法，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呢，他们对上帝的说话或者他们对律法呢是非常之咁重视，他们很重视上帝的说话，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稍一不慎，他们没有去小心聆听，没有来到听从遵行的话呢，他们就会得罪上帝，有一个好后果很严重。所以当摩西呢他宣布完律法了，在十二章到二十六章的律法讲完之后呢，他和众长老呢就招聚了百姓，他们用一个权威性的命令来到吩咐以色列人要遵守一切诫命。从摩西和众长老的吩咐里面，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是一个由上而下的行动来的，这个行动是由群体的领袖来到吩咐百姓要遵守上帝的说话。甚至乎去到第九节，利未人也都加入在这个行列里头，要求百姓遵行上帝的说话。在这个举动里面，我们有两方面，两个信息我们可以看得到。第一，以色列的领袖非常之咁重视他们的百姓有没有来到去遵行上帝的说话。因为你看五经其他 的章节，你都会知道过往的经验，以色列人过往的经验已经非常之咁清楚来到去表达了，当他们离开了上帝的说话，没有来到听从遵行的时候，他们只会自招苦果。所以领袖们很重视这班百姓有没有好好地来到遵行上帝的说话。第二，来到生命记的尾声呢，差不多到尾声了，亦都是代表着摩西他的人生都很快就要来到去谢幕了。所以他在这里呢特别的来到去将到来紧教导和执行上帝律法的这个责任呢交给众长老和祭司利未人身上。所以摩西在这个阶段呢，他就要将其他的领袖都带到去台前，将这个神圣责任在一班的百姓面前呢交托给他们。我们在第一个部分，我们可以知道大家都看到的了，是什么阶层来到推动以色列人听从遵行上帝的说话。刚才刚刚讲完，就是一班领导阶层来到开始的，有一班领导阶层来到推动他们的百姓要来到听从遵行上帝的说话。如果摩西、长老或者利未人他们自己都不能够以身作则来到去听从遵行上帝说话的话，他们怎样来到教导百姓去尊崇上帝的话语呢？在我们教会里面，或者 在香港的教会里面，很多的教会领袖呢都需要参加很多不同的事工，或者呢很多时候呢你都会见到礼拜日晏昼完了崇拜呢很多会要开的。而这些领袖呢，他们跟我们牧者不同，我们牧者幸福一点，他们本身自己都有自己的工作要去做。对这班领袖来讲呢，其实是的而且确是有些忙碌，但是对这班的领袖来讲，他们还有没有时间来读圣经呢？我们教会的领袖他们是不是都很熟悉上帝的说话呢？你觉得美国的总统他们需不需要熟悉美国的宪法呢？你觉得香港的特首需不需要熟悉基本法呢？如果这些的领袖他们都要熟悉自己的国家或者自己地区的法律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的话，何况我们教会的领袖他们更加是需要熟悉上帝的说话。这个是领袖们必须要记住，领袖们都要熟悉上帝的说话。但可能我们看生命记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么多律法，以色列人他们怎样记得晒呢？他们怎样可以记住上帝的说话呢？所以在这里生命记二十七章，他就记载着摩西要以色列人当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过了约旦河之后要他们做些什么？是啊，没错，要他们执石头。但是这里所讲的不是执石仔，是执一些大石头。当他们执了一些大石头回来之后呢，他们还要在这些石头上面擦一阵呢白色的涂料，那种的白色的涂料呢就是石灰，然后呢来到去将上帝的说话呢写在这些石头上面。 嗱，呢種方法漫上石灰嘅呢種方法咧，係當時喺古代近東嘅地方，同埋咧埃及人咧佢哋保存重要文件同埋寫字嘅方法嚟嘅。而佢哋咧就係、是、透過律法，透過文字咧將律法咧嚟到傳遞落去，使到以色列世世代代能夠有法可依，以上帝嘅說話成為佢哋生活嘅準則。當我哋寫完呢啲，即係當摩西叫佢哋寫呢啲文字喺石頭上面之外咧，摩西又提醒佢哋寫嘅時候要明明地寫在石頭上。女振中日本咧將呢個明明地咧寫得比較淺白啲，佢就話很仔細地寫得清清楚楚。上帝嘅說話係要佢哋所有人都能夠睇得見，所有人都能夠明白，所有人都要嚟到去遵守。所以抄寫的時候呢，是要抄寫得很清楚，一字不漏地寫下來。以往呢，負責抄寫聖經的文士啊，他們呢都很謹慎和很尊重上帝說話的。可能呢大家都聽過，當這些負責抄寫聖經的人呢，每一次抄寫到某一些部分的時候呢，可能是特別提到上帝的名字啊，上帝屬性的時候呢，他們呢抄抄下呢，到那些部分呢，他們要怎樣做，知不知道？洗手或者沐浴更衣，甚至乎你都潔淨自己才可以繼續去抄寫。我們從這些抄寫聖經的人身上面，我們看到他們對上帝話語或者對上帝自己本身那種尊崇的態度。大約500年前宗教改革發生，宗教改革發生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當時不是好像我們今天那麼幸福，不是人人都可以擁有聖經的。當時流通的聖經或者即仍然有的聖經呢，就是只是得一些原文的聖經，甚至乎譯本的聖經呢亦都只是得拉丁文的譯本聖經。因為言語的關係呢，使到呢並不是人人都可以讀到聖經。而信徒呢唯一來到去認識上帝說話的方法呢，在哪些場所才可以認識上帝說話？你只能夠回到教會聽一些神職人員講道的時候呢，你才可以聽到上帝說話是什麼。所以當時的神父或者當時一些神職人員，他們基本上是掌握著講聖經的權威，或者掌握著釋經的權威。那些信徒他們會覺得神父或者神職人員所講的說話就是上帝的說話了。所以當時一些很腐敗的神父或者一些很腐敗的神職人員，他們就利用了聖經來鞏固自己的權力。但是馬丁路德咧發現咗教會呢個腐敗，利用咗聖經嚟到幫助自己嚟到得益處嘅時候咧，佢就推動咗宗教改革。加上咧當時咧印刷術嘅發展咧，馬丁路德就將拉丁文嘅聖經或者將一啲原文嘅聖經咧翻譯做當時普遍人都能夠讀得明嘅語文，讓信徒可以自己嚟到讀聖經，或者幫助信徒嚟到明白聖經裏頭所講嘅嘢。但係都今時今日，我們人手每一個人，你或者沒有買那些實體聖經，但是你手那個電話裡頭那些 apps 基本上有很多不同的譯本在上面的。所以我有時覺得我們做牧者講聖經都很害怕，我們在講的時候，你下面在這裡按按按按即刻現場飛 check 看看我們有沒有講錯東西，我們都很大壓力。但其實這個是幫助信徒更加明白上帝說話。但是當我們擁有這麼多譯本，當我們擁有這麼多不同的聖經的時候，相反的是讀聖經的人卻是每況愈下，對聖經的認識貧乏得可憐。早前教育部向每一個小組都發了問卷，去了解一下弟兄姊妹那個的讀經生活是怎樣。我不知道你們去答這些問卷的時候，或者回答這些問題的時候，有沒有順便來檢視一下你自己讀經的生活是怎樣。我相信一間堂會裡頭那個讀經氣氛是怎樣呢，某程度都反映著那個堂會的屬靈情況是怎樣，反映著這個群體他們那個靈命是怎樣。有一本書叫《不可或缺教會》，這本書有一部分呢，他提到垂死教會的七宗罪，有一個 chapter， 有一個題目叫垂死教會的七宗罪。這七個的特徵互有關聯的，這七個特徵互有關聯。那我讀給大家聽是哪七個特徵。第一個特徵，稀釋教義；第二個，失去報道熱誠；第三，欠缺適切性；第四，好少對外事工；第五，因為個人喜好而產生衝突；第六， 以舒適為優先，同埋第七，教會出現文盲。我相信你好難會想像今時今日香港呢個社會仲會有文盲呢樣嘢，你更加難去想像教會裏頭會有文盲。但喺呢本書裏面所提到嘅文盲係指聖經嘅文盲。嗱咩意思呢？佢喺呢度所講嘅聖經文盲就係話教會裏頭嘅會友，佢哋唔係唔識字，但係佢哋卻係對聖經嘅基本知識呢係冇嘅。或者係佢哋對聖經嗰個基本追求啊要嚟讀嘅呢種嘅熱情呢係冇嘅。我哋教會有冇聖經文盲呢？如果你是聖經文盲，或者你是對聖經一些基本的知識、基本的認識都沒有，你不想去讀聖經，你連去打開聖經的動力都沒有的時候，你其實是很難告訴人知你所信的是有多麼的真實，你很難告訴人知你所信的是有多麼好的。你騙不到人的，人家問你兩句你完全答不到的，人家問多你兩句你對聖經的認識基本上什麼都沒有的，你很難告訴人知你信的什麼，你好難話俾人知你真係信你所講嘅內容。我哋對聖經嘅認識同埋我哋對聖經嗰個追求呢，其實好簡單，好似一棟建築物嘅地基一樣。如果一棟建築物嗰個地基打唔好，就算呢棟建築物佢要起得再高，起得再華麗都好呢，呢個建築物叫做咩建築物啊？豆腐渣的建築物來的，很快就冧了，很快風吹雨打的時候就冧了。所以我們的屬靈生命同樣都是要靠上帝的說話成為我們屬靈生命最重要的地基。如果我們的生命都沒有這個地基，沒有好好的打好這個地基的話，就算你回來再幾多的侍奉，你本身你的生命有再多的恩賜都好，你終有一天你的屬靈生命都會整個冧了的，你整個屬靈生命終有一日會冧咗，你整個屬靈生命就會隨之而死亡。呢個係一個好真實、好現實嘅一個嘅預告嚟嘅。摩西同一班嘅領袖，佢哋要求百姓嚟到將上帝嘅說話寫喺石頭上面嘅時候呢，去到第九節，利未人就加入嚟到對百姓嘅吩咐啦。但係利未人呢同摩西嚟到正式向以色列人嚟到曉喻說話之前呢，他們先吩咐以色列人要默默靜聽。默默靜聽這句說話呢在第九節直譯為肅靜和聽。以色列人呢要嚴肅認真對待上帝的說話，作為上帝的子民，這個是他們理所當然要去做的，理所當然要來到聽上帝的說話，然後來到遵行他的戒命。聽從遵行這個是一個相關行動來的。當我們看生命記的時候，你會發現這兩組的說話是經常出現。聽從遵行是什麼意思呢？其實我們每一天都會發生的。當你回到家的時候，你媽第一句說話通常不過可能現在很多媽媽都要上班，很多時候你回到家，媽就會叫你喝湯啦，還有沒有是這樣的？現在沒有啦，哎呀真是可惜。或者我用我自己做例子，我回到我媽家裡總是一回到去就說喝湯先啦。咁當佢叫我飲湯嘅時候，而我去聽從遵行嘅話呢，咁我會點樣做啊？就算而家30多度，我都要走埋去嗰碗熱湯嗰度攞嚟飲，咁樣先至叫做聽從遵行啊嘛，係一種好自然會有嘅反應嚟嘅。喺生命記裏面，經常我哋見到聽從遵行呢兩組嘅字一齊出現呢，個目的就係好似頭先我所講一樣，就係要人聽到上帝說話之後，你跟住唔該即刻就嚟到遵行上帝嘅呢個吩咐，咁樣你先至叫做聽從遵行上帝嘅說話。所以呢，跟從上帝嘅人或者信耶穌嘅人呢，唔係得把口，唔係呢只係做咗一個決志祈禱呢就叫做跟從上帝，而係呢班人佢哋會知道，透過聖經佢哋會知道上帝對佢哋有啲乜嘢嘅吩咐，然之後佢哋就嚟到實踐上帝嘅說話。呢一個就好似頭先所講，係一個好理所當然，係一種好自然有嘅事嚟嘅。今日呢，我相信大家都會知道我哋面對住一個嘅咩世界或者咩社會呢，係一個好複雜嘅社會，係一個呢是非黑白呢好似唔容易再嚟到去分咁樣嘅社會。而反而在這個時間，上帝的說話顯得對我們的生命更加的寶貴。 上帝的说话对我们来讲，在今时今日这个社会就好像一艘大货船，好像大货船的那个船的锚啊。如果你去海港城出面，或者你去启德邮轮码头，你见到那些大货船大邮轮，怎样令到它可以来到稳定整个船身呢？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那个锚。当这只船拍埋岸的时候，它一定要将个锚放下来，锚实那个河床定是最底那里，锚实这只船，让这只船它不会被风浪冲走，让这只船不会慢慢被波浪令到它离开了它原本的方向。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当我们就算是基督徒，当我们面对着苦难，当我们面对着一些 很困难、很矛盾，或者当我们面对着一些抉择的时候，我们会这么不安？为什么我们会这么不知所措？为什么我们仍然会好像和未信的人差不多呢？因为上帝的说话不在你生命里头。当我们面对着我们人生很多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仍然不安，我们仍然不知所措，是因为我们没有上帝的说话成为我们生命的锚。所以当你看到诗篇119篇第105节的时候，诗人讲得很好。诗人他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上帝的说话就是帮助我们在我们人生的困局里面，在我们人生很彷徨的时候，在我们人生最需要安慰、最需要鼓励的时候，上帝的说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领我们走出去这个的困局里面。所以上帝的说话能够帮助我们来到面对人生不同的处境，上帝的说话成为我们生命那个的锚，成为我们那个属灵生命的地基。我们再来看生命记的经文，我们再来看11至13节。好，我们一起诵读1、2、3。好，那摩西呢和其他领袖呢提醒完百姓呢要听从遵行上帝的说话之后呢，在11节开始呢就吩咐他们、祝福他们，当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呢就要呢搞一个仪式。那这个仪式呢在哪里进行呢？你们看圣经提到了，就在基利心山和以巴路山上面呢举行一个祝福和咒诅的仪式。那先讲讲这两座山先。以巴路山和基利心山在什麼位置呢？我不知道去聖地那些的弟兄姊妹有沒有去過，去聖地那些好像未去過，是吧？不要緊，這兩座山呢就是位於在巴勒斯坦的中央，在士劍城的附近，而這兩座山呢是彼此對望的，好像兩兄弟那樣。所以呢在聖經裡面多數很多時候呢提到以巴路山呢基本上都一定撚住基利心山一起來到講。這兩座山雖然好像是兄弟那樣，但是他们的特性呢就绝不相同的。先讲讲以巴路山先。以巴路山呢就在士剑城的北边，和南方的基利心山呢打对望的。而这座以巴路山呢是怎样的呢？非常之荒凉，寸草不生的。是一座很 dry 的一座山来的。一座很 dry， 你可能呢即是从文字里面可能你都感受到了，没什么气息，没什么生命力的一座山来的。咁我哋又讲第二座山啦。根据撒玛利亚人嘅传统呢，基利心山就係摩利亚山。或者会唔会仲有少少印象，摩利亚山曾经发生过啲咩事件呢？喺创世纪嘅时候。嗱，摩利亚山呢就係喺创世纪嘅时候记载住阿伯拉罕献以撒嘅时候呢，就係发生喺摩利亚山上面啦。嗱，因为呢一次阿伯拉罕嘅献祭呢，使到阿伯拉罕喺摩利亚山上面呢经历到上帝的祝福。而基利心山或者摩利亚山呢和以巴路山相反，这座山呢绿叶成荫，充满着水源的，是一座呢很有生命力、很有生命气息的一座山来的。如果从这两座山的特征呢，你都应该可以知道了，听完之后哪一座山是祝福，哪一座山是宣布祝福，哪一座山是宣布咒诅呢？当然是充满生命力的那座山基利心山就是宣布祝福啦， 而另一座咧死气沉沉嘅，即系寸草不生嗰个咧，就系、是、宣布就座嘅以巴路山。嗱喺度咧，摩西将12个支派咧分成一半，6个支派就去到以巴路山，另外6个支派咧就去到基利心山嗰度，各自宣布祝福同就座。有啲学者咧，佢研究点样去分嘅咧呢一半人，有啲人咧就话根据佢哋嚟紧喺迦南地嗰个嘅分地嗰个地理嘅位置嚟到分，有啲咧就话按住佢哋嗰个母系啊，即系按住佢哋系即系点样讲啊？边一个阿妈山就根据咁样咧嚟到去分呢六个支派。但无论系点都好，总之喺度咧好简单，分开咗一半，一边就去祝福嗰座山，一边就去就座嗰座山。点解要喺呢两座山嚟到举行呢个祝福就座大会呢？嗱，呢两座山咧，呢两座高山咧，原来系将来佢哋嚟紧要摆放律法嘅地方。所以咧，以色列人咧，将来佢哋喺迦南地生活嘅时候咧，佢哋就能够遥遥咁咧都望到以巴路山同埋基利心山。佢哋望到呢两座山都系摆住律法喺呢两座山当中。所以当佢哋喺生活嘅时候，当佢哋喺迦南地生活嘅时候，当佢哋一抬头望见呢两座山嘅时候，佢哋就会谂起乜嘢啊？佢哋就会谂起律法啦。佢哋就会谂起今日我嘅生活有冇嚟到听从遵行上帝嘅说话呢？呢两座山就系成为咗佢哋嘅提醒，提醒佢哋要听从遵行说话。当佢哋听从遵行上帝说话嘅时候，佢哋就能够得福。当佢哋喺生活当中，佢哋选择唔听上帝说话嘅时候咧，佢哋就自招咒诅。警惕呢两座山就系警惕佢哋不同嘅抉择、不同嘅选择，带俾佢哋人生有不同嘅结果。而且咧，去到14到26节咧，就系、是、一大堆咒诅文，同埋一大堆咧会众阿门嘅回应。而呢堆嘢我哋睇落去嘅时候咧，好似发觉，哇！上帝咁黑心嘅，咒死嗰啲以色列人。喺呢度咧，其实提醒以色列人跟从上帝系一件好严肃并且有道德责任嘅事，佢哋唔能够轻忽。嗱，亲爱弟兄姊妹，当你年纪越嚟越大嘅时候咧，或者可能你甚至成为爸爸妈妈嘅时候咧，你会好体会上帝嗰种父母嘅心肠嘅。嗱，我知道今日同年青人讲咧，佢哋都未明白嘅，应该未明白，因为我嗰时我都未明白，系大过咗你先明白。父母系一定希望儿女好嘅，系咪啊？主耶稣佢都自己讲过，父母一定系为仔女预备最好嘅俾佢哋，父母系一定。只是会想祝福儿女的，没有人想咒死自己的儿女的，没有人想咒，即是那些升中父母不会想咒考到那些 Band 5中学，你最好考 Band 3中学，不要考 Band 1, 没有父母想这样的，是吗？你一定是想他读到一间好的学校。但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见到有祝福又有咒助呢？为什么上帝要咒助自己的子民呢？我自己去这样看，我自己这样相信，其实上帝透过祝福和咒助是要设定一个界限，上帝是要在这里设定一个界限，就好像牧羊人为他自己的羊设了一个羊圈，防止他的羊离开这个的界限，又好像上帝在伊甸园设定了生命树的果子，叫亚当夏娃不要吃这个界限一样，更加好像我们的父母，当你如果有 BB 有小朋友，那个小朋友还在爬的时候，你会刻意在你家的厨房那里整一座的围板，你都防止婴孩走到入去那个厨房里面，因为厨房是你家最危险的地方，你一定要在家设定一些界限，防止他做一些伤害自己的事。因为当人你都突破试图突破这个界限的时候呢，就违反了我们被上帝创造出来的目的。当你突破这个界限的时候，你就让你自己的生命不能够再按住常规来去运作。所以上帝在这里并不是要咒死以色列人，而是上帝在这里他就好像落出个界限，告诉以色列人知道，这个就是你们的界限，你们不可以突破这个界限，不可以突破这条底线。作为父母最激气的是什么呢？我相信作为父母最激气的不是仔女做错事，或者不是仔女曳，父母最激气的就是明明我们已经设定了个界限在这里，都跟你讲清讲楚这个界限是什么，但是儿女仍然要挑战父母的这条底线，挑战父母这个界限，不断试图要突破 呢条界限，做一啲对自己不利嘅事。所以上帝，我再重申，上帝唔系要咒死人，上帝系一个良善嘅上帝，上帝绝对唔希望我哋有啲唔好嘅下场，亦都唔希望我哋死，而系上帝好希望我哋唔好越过佢呢条界限，要向住我哋能够得着祝福嘅基利心山成为目标。其实圣经或者上帝嘅说话，对我嚟讲系啲乜呢？其实上帝嘅说话或者圣经对我嚟讲就好似一本人类嘅说明书，在座有冇唔系人类啊？个个都系人类啊，系咪啊？如果唔系人类，你举一举手啊？呢本人类嘅说明书咧，就系话俾我哋知道，我哋每一个人被造嘅目的，同埋我哋今日我哋生活嘅意义系啲乜嘢？我哋要点样嚟到正确面对人生大大小小嘅事情呢？在这本书，在这本说明书上面，上帝很清楚话给我们知道。但我们有没有好好来去读这本说明书呢？如果你不去读好这本说明书的话，其实你是怎样做人你都未识啊。如果你想做好一个人，你必须要熟读这本说明书。如果你没有去好好读好这本书的话，你人生呢必其然是会出现问题。你人生必定是会迷失方向，你没有去好好读好这本书，你的人生必然是会感到很空虚，你的人生必然会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当你来到去熟读这本人生说明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上帝创造你的目的和上帝创造你的心意是什么，你会在这本书里面知道得一清二楚。为什么我们总是知道圣经的重要性，或者我们知道上帝的说话是这么好，但我们总是提不起劲来读圣经呢？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原因，我亦都无意在这里再去放大这些原因，但在这里我很想分享一些正面的方法，或者分享少少我自己的意见。每次当提到读圣经的时候，我一定会很感激我自己以前一些团契的导师。我不再说我以前成绩那么差了，我只是说我都是那些很怕看文章，很怕来到 去看文字的人。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对我来说最喜欢看的书就是漫画，看足球小将、看星矢一传都是漫画来的，那些对我来说最吸引，那些什么水浒传、西游记那些我完全没有兴趣的，不止成恩那些这样的，那些文人这样，我不是那些来的，很怕看的。但是呢，当时团契导师鼓励我，教我要读圣经，当时即是漫画圣经都未出，都不是很流行，我也都觉得漫画圣经好像很奇怪这样的，我自己都。所以呢，他鼓励我，教我怎样来读圣经。这个导师他跟我一起他分享给我听每一卷书的背景是怎样，了解一下这本书的写作原因是怎样，甚至乎一起看圣经，一起定了一些计划，譬如我们今次我们一起看罗马书，我们看到咁上下的时候，我们又一起分享一下我们读经的进度是到哪里，你读到什么深刻地方，我们一起互相分享。那个过程呢好像踩单车那样，初初你踩两个轮那些，我讲学踩两个轮那些，你踩两个辘的单车的时候呢，你身边一定要有人傍住你的，是不是？你踩两个辘的时候，一定身边有个教你的人在旁边傍住你，因为当你踩踩下失去平衡的时候呢，你跌低了都有个人即刻扶回你起身。到你慢慢踩下又跌下的时候呢，当你掌握到平衡方法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踩到那个两个辘的单车，享受到踩单车的乐趣。读圣经其实都是一样，读圣经是的原理一样，是什么原理呢？就是不许你注定一人，就是你读圣经的时候不可以一个人来读。你读圣经的时候，当你如果一个人读，你很快很快你就接埋本圣经摆埋一边的了。所以你读圣经是身边一定要有一些同伴，一起彼此鼓励，一起彼此分享，你才可以读得到圣经，你才可以投入到进入圣经的世界里面。读圣经没什么方法呢去令你一步登天，你只能够慢慢累积。我今天都没办法讲到给你听有什么的秘诀或者捷径，让你今晚回到家就一次过看完本圣经。如果我跟你讲有呢，其实都是呃你的，你只能够慢慢累积，慢慢累积，慢慢有些地方你要凭意志去到 過到嗰啲某一啲咧，你的而且確比較難讀嘅經卷。但係當你持久咁嚟到做呢件事，你慢慢持久咁去讓讀經成為你生活習慣，你慢慢嘅喺你身邊有同伴同你一齊去睇，同你一齊去分享，一齊彼此祈禱，一齊彼此鼓勵嘅時候，你會發現起初讀聖經真係一件吃力嘅事嘅。但慢慢你建立咗呢個習慣嘅時候，你要發覺好似踩單車一樣，踩踩下你就掌握到平衡嘅方法，睇睇下你就會發現到你每一次讀聖經嘅時候，上帝都同你講緊嘢。嗱，真係弟兄姊妹，唔係講緊鬼故，唔係講緊啲咩好靈異嘅嘢。上帝佢昔日同亞伯拉罕、同摩西、同彼得、同雅各、同約翰、同保羅呢啲屬靈偉人嚟到講說話。其實今日上帝都好想同我哋講說話，上帝今日都好想同你嚟到講嘢㗎。但係你往往你就刪埋本聖經，接埋咗本聖經，上帝想同你講嘢都唔得啦。你好似阿媽叫你飲湯，我唔飲，我唔飲，你揞埋隻耳唔想聽阿媽講嘢咁樣。上帝係一個點樣嘅神呢？上帝係一個活神，上帝有生命力㗎嘛。上帝想同你講嘢，上帝想同你有互動啊。但係你就走咗去，你唔想聽上帝嘅說話。上帝佢過去點樣同呢啲屬靈偉人講嘢，上帝今日佢都想同你講嘢啊。親愛弟兄姊妹，我哋有時覺得讀經係咁悶，或者我哋覺得讀經係咁辛苦一樣嘢，就係因為我哋一拎住本聖經嘅時候，你冇一個期待嘅心嚟到去讀啊。你冇一個期待，就係每一次我打開聖經，我好期待今次我翻開呢段經文嘅時候，我能夠喺呢段經文遇見上帝啊。你有冇一個咁樣嘅期待啊？你有冇咁樣嘅渴望呢？我相信當你咁樣渴望，當你咁樣期待嘅時候，上帝佢就透過佢自己嘅說話向你講嘢。所以弟兄姊妹，請你帶住一個期待嘅心，今晚翻去打開聖經，你話上帝，我期待我今日打開呢段經文嘅時候，喺呢段經文裏頭，我與你相遇啊！親愛弟兄姊妹，你今晚翻去打開聖經嘅時候，你同上帝講：主啊，我好想喺呢段經文裏面与你相遇。我相信当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的期待，有这样的渴望的时候，上帝就会不停地跟你讲说话。你看圣经不再是一件吃力的事，你看圣经不再是一件很苦闷的事，而是你每一次看圣经就好像跟这个活神，跟这个仍然存在的上帝来到对话，来到互动。我们今天会再怎样来到选择呢？祝福定咒诅呢？在这本圣经里面，在上帝的說話裡面，我們今天你的選擇是怎樣呢？你選擇渴望遇見上帝，還是還是我繼續按住自己心意來去活，連這隻大貨船的鬧你都不理了，由得這隻船繼續隨海漂流呢？我們一起來唱今天的回應詩歌，求你以真理和愛引導我。
无理之人，怕 望，而我在心底赞美你。
副歌让我爱你，
让我爱你，爱慕你，真理。求你教我得着永生爱，全是你舍身的爱，留下美善榜样，我愿全身心都归你。愿我谦卑，渴望你指引，盼你教我得着你心意。全是你永久的爱，留下信念希望，愿我在心底赞美你。
我哋一齐咧去祷告。当我哋祷告嘅时候咧，同样咧都系想咧弟兄姊妹咧，我哋自己先向咧上帝嚟到去祈祷。我想咧大家咧嚟到去祈祷嘅时候咧，第一方面咧，我哋先去认罪，因为我哋的而且确系对上帝嘅说话咧系有一种咧可有可无嘅态度，我哋唔能够否认。我哋可能咧宁愿去打机，我哋可能宁愿去睇其他嘢，我哋可能宁愿瞓觉。我哋都不愿意拎起上帝的说话来读，所以我哋想请弟兄姊妹你先去自己认罪，求上帝赦免我哋呢种对佢话语可有可无的呢种嘅心态。第二方面，我想弟兄姊妹好像刚才我所说，我们现在祈祷，求上帝帮助我们能够期待每一次打开圣经的时候就能够与上帝相遇，就能够在圣经的话语里面发现到上帝。求主给我们有一个这样期待和渴慕的心，我们都需要祈祷，求主给我们一种期待和渴慕祂话语的心。我们都是同样自己向主祷告。一起再来唱，求你以真理和爱引导我。准备，
求你以真理引导我方向，求你以真理陶造我，使我能知道判断着永生爱， 愿全身心都归你，如我谦卑渴慕你指引，盼你教我得着你心意，全是你永久的爱，留下信念希望，见我在心底赞美你。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使到我们不用估下，我们不用 去猜度上帝的心意，而是上帝你自己的说话已经一早白纸黑字记载在圣经当中，使到我们今日每一个属于你的子民，我们能够有法可依，我们能够去认识到上帝你是一个充满良善慈爱的上帝。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先来到去赦免我们，因为过往我们实在是轻视了你的话语，我们没有尊敬你的话语，我们只是觉得是一些很好沉闷的东西，一些我们看不明白的东西，但主啊，求你今天更新我们，使到我们去再一次知道我们要带着一个恭敬期待爱慕的心在当中来读你的话语，使到我们每一天在我们很疲乏的生活里面，我们仍然带着期待回到家，或者在我们 在路途当中的时候，当我们打开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上帝你就让我们在那个的地方与你相遇，并且我们是透过读你的话语经历到上帝你是那位真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主啊，求你今日来到安慰我们受伤的灵魂，求你今日激励我们好疲乏了，可能我们甚至乎都腿已经发酸了，手亦都举不起了，但主啊，让你自己说话今日成为我们激励，你亦都赐给我们在患难里面，可能在很多很无助很绝望的里面，你仍然赐给我们有平安的。主啊，让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来到说话，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祈祷是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最后无论嚟紧教育部有啲乜嘢嘅有关读经嘅计划推动都好，弟兄姊妹，我哋一齐合作，一齐向住一个共同目标，一齐读好上帝嘅话语，好嘛？即系无论佢哋点样推，我唔知佢哋点样推啦。即系读一卷书又好，或者我哋几耐读完成本圣经都好，我哋一齐合作做一件伟大嘅事，好冇？一齐完成嗰个目标吓。